东方明领着王伯党、侯君集进了红泥关了，来到帅堂门外，发现这儿也挂着白纸方子，一问手下的兵卒，说我们的主帅辛文礼在今日凌晨中箭身亡。哎呦，东方明这可没想到，姐夫死了。咱不说辛文礼夜晚偷营中了谢英灯一毒箭吗？这毒气还真大，没熬到天亮，一命呜呼死了。辛文礼这一死，于是帅堂上上下下很多地方都用黑布罩上了，该挂白的地方挂白的了，帅堂门口这儿呢就挂上白纸方子了。东方夫人这就是穿白带孝，在后边正哭呢。那位说，东方夫人不是对辛文礼平素当中感情不怎么样吗？怎么他死了他还哭呢？您想，在这封建社会，不管怎么讲他们也叫夫妻呀。这男人死了，就是不想哭也得强作哭啊，总不能够前后的哈哈直笑吧。所以东方夫人呢在那儿哭，东方明在门口吩咐人往里禀报，就说我回来了。兵卒往里边向东方夫人这么一禀报，东方夫人一听自己的弟弟回来了，哎呦，这还是悲中有喜。弟弟怎么回来的呢？马上吩咐守信人让他进来，我要见见他。守信人出来就跟东方明说了，夫人请您进去。东方明一回身看了看王伯党和侯君集，您二位在这稍后，我见了我姐姐啊，先禀报一声，然后再请您二位进去。东方明迈步就进来了，来到堂上一看，自己的姐姐两个眼睛含着泪水，身上穿白带孝，知道姐姐此时此刻的心情啊。东方明来到跟前，姐姐我回来了。东方夫人瞧了瞧东方明，兄弟，你不是被他们给活擒了吧？啊，对呀，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哎呀，姐姐，碰到贵人了。什么贵人？东方明就把自己被捉之后，王伯党、侯君集怎么样子杀了军兵，然后又把他救出来，送到这里。这两个人准备要投降，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说得很细致，包括在城外边王伯党和侯君集他们和东方明说的那些话都向东方夫人说了。东方夫人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哦，那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呢已经来了，就在堂下呢，听孔林的传选。好吧，让他进来，我看看。好，于是东方明马上就下来了。二位，我姐姐说了，有请二位上堂，跟我姐姐见见。说话间，东方明领着王伯党和侯君集就走上帅堂。当他们走到堂上的时候，王伯党、侯君集同时抬头往上一看，一看这东方夫人在正面端坐。疆场上东方夫人出兵，他们是曾经见过面的，不过那个距离远，东方夫人长得什么样看得不是十分清楚。那么今天呢，来到堂上近在咫尺，对东方夫人这长相可以说看得就非常清楚了。侯君集心里想，嘿，哎呀，这东方氏啊长得是够漂亮的啊，瞧这俩眼睛一转一动，勾魂摄魄呀，这一般男人看到他之后受得了吗？王伯党没有侯君集那个想法，王伯党心里是想，他能不能相信我们呢？那么王伯党和侯君集两人是真投降来了吗？不是。咱说过，徐茂公啊安排了几条计，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他们把东方明捉住了，徐茂公觉得这是可以利用的一条线索。 假装着把东方明打在慕容秋车里头，说是要借往瓦岗山见西魏王李密。另一方面呢，就告诉王伯达、侯君集两个人了，要让他们两人假戏真做，打进红泥关做内应。所以王伯达跟侯君集两人那天晚上就奔着押解东方明那个帐篷去了。东方明在这帐篷里边听见外边看守他的那两个兵卒妈呀的一声，好像被人杀死了。接着一看进了这两个人，侯君集提那刀，刀上带着血，那怎么回事呢？那全是戏。什么戏呀？那两个看着他的兵卒啊，假装的像挨了一刀一样，妈呀一声。侯君集没来之前就先剁了一只鸡，那刀上滴的都是鸡血，所以提着刀进来了。这东方明一看，以为是把那两个军卒给杀了。这两个人为了救他，杀了瓦岗军的两个战士。嗯，所以东方明心里边就信了。就这样，两人把东方明救出来了。半路上，王伯党跟他们讲的那番话，这都是王伯党早已经筹划好了的。你要想着诈城，想着投降，总得有个理由啊。先把这个理由跟这东方明讲说了一遍。王伯党看得出来，这东方明全都信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才来到城内。倒在堂上，王伯党心里在想啊，这东方夫人能不能信我们这番话呢？嗯，王伯党一报案，侯君集也一报案，王伯党就说了：“夫人，我们两个弃暗投明，给您见礼。”一说这句话，东方夫人由打上边往下一瞧，一看王伯党和侯君集这两个人，一个高的，一个矮的，一个长得是白净净的，一个长得黑刺刺的。这王伯党的相貌引人注意呀、啊，王伯党这个相貌属于那种好男人的范例。怎么这男人还好男人？对呀、啊，这个相貌有人说给归纳了几个型。好男人有几个型，坏男人有几个型。这坏男人有的是贼眉鼠眼型的，有的是流氓阿飞型的，有的一看土匪恶霸型的。好男人呢，好男人有一种是奶油小生型的啊，长得白白净净，细眉大眼的，这男子汉嘛，还带点女人气，或者叫做文弱。哎，这叫奶油小生型。还有的呢，就是粗犷豪放型啊，重眉毛大眼睛，连背胡子护心毛，耳朵上都长着毛，说话瓮声瓮气，一招不修边幅，干什么事大大咧咧啊，这叫粗犷豪放型的。还有一种呢，那就是阳刚英武型。这个男人长得不丑，四方大脸，有棱有角，有阳刚之气啊，甚至有一种英雄豪气。这种男人女人看见最喜欢，觉得可以靠，信得过。这王伯党就属于这种阳刚英武型。所以这东方夫人一看这王伯党这模样，心里边暗自在想，哎呦，这小伙长得不错呀。东方夫人呢，表面上没带出什么来，就问了：“二位，请问大名？”王伯党说了：“我叫王勇，王伯党。”侯君集在旁边说：“我姓侯，我叫侯君集。”哦，二位，我的兄弟是您二位给救出来的，这你们两位就是我兄弟救命的恩人呐。王伯党说：“不敢当，不敢当，我们两个人也是走投无路，弃暗投明啊。如蒙容纳，我将感恩戴德。”东方夫人瞅着他们俩老半天没说话，突然把这脸一沉：“二位，你们不觉得你们两个人这个事儿做的有什么破绽吗？”嗯， 王伯党一听这怎么回事，他看出我们什么破绽来了。但是王伯党那还是胸有城府的人，表面上没显出什么来。夫人，何出此言？你们两个人就在瓦岗军的营中，愣是把我这弟弟从木笼里边给救出来了，身上一点伤痕没有，瓦岗军谁也没发现，后边闹哄一阵也没追你们，这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啊，你们两个这一套跟我兄弟来行，跟我来不可以。告诉你，我也是读过兵书学过战策的人，现在两军对垒相持不下，那裴元庆刚刚被我们定计烧死，敢是你们借此想要诈城进来里应外合吧？啊，来呀，把他们两个给我推出去杀！一说这句话，两边爬过来人推着王伯党侯君集这就往外走。他们两人往外一走的时候，这东方明一看就愣了。东方明心想，哎，别去，他们两个在城外的时候跟我都说担心就这件事儿，结果一见了你果然就来了这件事儿了。王伯党被推着往外一走的时候，王伯党脱口说了一句，哎，我输了。这一句话他输了。东方夫人说，慢着，王伯党，你说你输了，你输了什么了？是不是让我给看破了？你觉得输了？王伯党回头瞧了瞧东方夫人，微微一笑，哎，看破什么呀？啊，东方夫人，你要想问我这句话，我就告诉你，我和侯君集，我这个兄弟，我们两个人在瓦岗军的营中商议着要救东方明的时候，曾经做了多少个设想，想到了多少个后果。我的兄弟呢，把这后果想得很坏，他说即使东方明能相信我们俩，恐怕城中的新闻里也未必相信我们，但是即使新闻里相信我们，新闻里那个夫人东方氏他也未必相信我们。我这兄弟就说呀，说这新闻里呀，我们早有耳闻，什么事儿都听他老婆的，这个东方氏在这红泥关里边给他当半个家。俗话讲啊，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如果我们两个进去，说这个老娘们要是看咱们哥俩别扭，说咱们是诈降把咱们杀了，咱们这叫自投罗网，鸡飞蛋打，死催的。我当时跟他就说呀，我说听说东方夫人不是一般的女人，那也是知书达理，读过兵书晓得战策的人，不会这样子吧？结果今天看来，我兄弟说对了，我们两个当时打了个赌，他说肯定你能输，我说肯定你能输，今天看来我输了，我输了，怨我倒霉。说到这里，王伯党往旁边看了看东方明，东方明，你有福分，老天爷给你注定了不死，但是没想到我们两个为救你把我们的命搭上了，你可别忘了在城外边你跟我们说的什么话。王伯党这几句话说完了，东方夫人一拍桌案，推出去，还不依不饶，两旁边的人把王伯党和侯群基就推到堂下，推出去是推出去了，这东方夫人可没有下命令斩。他俩刚推到堂下，东方明马上就过来了，姐姐，您可千万别这样啊！我跟您说呀，要没有这二位，我这命就完了啊！在城外边他跟我就说了一番话，刚才我都跟您学说了，这里边您听着有什么假吗？啊，有什么不可信的地方吗？哎呦，您要是把他们俩杀了，让天下人耻笑我们呐，我们不能恩将仇报啊，是不是？我们不能以怨报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姐姐，我在城外给他们有许诺，我说如果我姐姐要杀你们俩，我当时不知道我姐夫已经死了，我说我姐夫和我姐姐如果杀你们俩，我让他们把我一块都杀了。姐姐，如果你真要杀他俩， 来吧，把我也绑上，我情愿一块跟他俩同死。东方夫人看了看东方明，照你那么一说，他们两个没诈，
这有什么诈呀？
啊，人家是冒死救的我呀。好吧，兄弟，跟你说句实话，我也不是出自本心要杀他们。两国交兵，他这么样子把你送来，我不得不防，我不得不试试。哎呦，我说姐姐，您可别这么试，闹着玩没这么闹的啊！我这身上都急出汗来了。好吧，来呀，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放回来。东方夫人一说这句话，一会儿的功夫，王伯党和侯君集被放回来了。两个人回来之后，站在堂下，夫人，怎么着？您今儿个不杀我们俩了？王伯党、侯君集呀，我告诉你们俩，现在双方对垒，我不得不防。这种诈降之计，古代兵书早已有之。你们两个人把我弟弟救了，按说我应该代为上宾。刚才呢，我这是试试，看来二位是真心救了我弟弟了。没别的，先请二位在馆驿安歇。事情呢，再过两天，一定把二位请来表示答谢。东方夫人一句话，让这两位上馆驿安歇了。王伯党跟侯君集两个人可以说是吓了一大跳啊，到外边脸上还直嘀咕呢。侯君集说，是不是咱俩玩完了？王伯党说，看看吧，看咱俩命大小。结果一看没杀，两个人到馆驿了。两个人到了馆驿之后，这东方明呢就跟他姐姐说，说下一步怎么办。东方夫人说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先给你姐夫发丧出殡。哎呦，您不在这超度亡魂念经啊？这什么时候啊？啊，外边大军压境，两军对垒，我们这儿还有功夫超度亡魂念经啊？行了，明儿就出殡。哎，好。东方夫人转过天来就把新闻里给发送了，要打红泥关出来，出东城漫挖野地里，给找块好地方，把那棺材放到里头，立起坟头，坟头前面先立了一桶碑。用东方夫人的话说呢，先把碑立在这儿，等着战事过去之后再给他重修坟墓。这个事情还得启奏皇上，不管怎么讲，这是红泥关的一个主将啊。东方夫人把新闻礼发送完了之后，回到自己的帅堂之内。到在帅堂这之后，就把东方明叫来了。兄弟，你姐夫这丧事就算办完了，接着是不是得答谢一下你的那两个恩人呢？东方明说，就是啊，我听姐姐的。好吧，明天就在咱们后堂设摆一桌酒宴，你把那两人叫来，我要亲自出面以酒款待，表示恩谢。好好好。转过天来，东方夫人就在他的后堂专门摆了一桌上等的酒席。当然这桌子上面摆的那都是山珍海味、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应有尽有，红泥关里边所能购置到的东西全买来了，准备了好酒，让东方明去请这二位。东方明到了馆驿之内，一见王伯党和侯君集，跟他们两个人就说了：“二位啊，今天我的姐姐专门设宴，请二位向二位表示答谢。”王伯党一听，看了看侯君集，侯君集心想，请吃那还不去吗？走吧。两人来了，来到这一看，这桌丰盛的酒席，分宾主落座。这东方夫人就挨着王伯党这坐下了。东方夫人是正座，王伯党在左手，这东方明在右手，这侯君集呢就挨着王伯党的左边。坐下之后，这就把酒都倒上了。东方夫人
先端起酒碗来了。
这东方夫人感情能喝酒，您别看这是个女流，这跟一般的女人不一样，她属那种能喝酒的女人。据说女人要能喝酒带点豪气，这女人都能办事儿，干什么事儿都有男子气。这东方夫人就属这种类型了，端起一碗酒来，瞧了瞧王伯党和侯君集。二位，我的弟弟被瓦岗军捉住以后，多亏你们二位冒死相救啊，要是没有你们两个人相救的话，我这弟弟恐怕就回不来了。你们两个对我弟弟有救命之恩，就犹如对我有救命之恩一样。你们来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夫君死了，昨天把丧事给他办完了，所以今天我就快点答谢恩公，感谢二位冒死相救我的弟弟，咱们先干一碗。王伯党一看这得喝呀，端起酒碗来跟东方夫人一碰，这碗东方夫人拿这碗又跟侯君集一碰，拱拱拱干了。他这干了之后接着就吃菜，吃菜王伯堂就得回敬啊。王伯堂端起酒碗来，东方夫人，我在瓦岗军的大营之中就九牧夫人的大名，他们都说呀，说红泥关中主帅是新闻里，幕后的主帅是东方夫人，早知东方夫人虽为一介女流，但乃是巾帼英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又干一个，侯君集站起来也敬一碗，东方夫人，我早就听说了，说东方夫人您是大才女，今天一见果然是真的，东方夫人您是才貌俱佳啊，来干一个。拱又干了，这东方明端起碗来也跟着敬酒，这个一敬那个一敬，这个一碗那个一碗，一会儿的功夫，这东方夫人这酒喝的可就有点见多，这小脸泛上红晕来了，粉面桃腮，更增加了几分美色。这东方夫人这脸一红，眼睛这一发形，这一捏斜杏眼儿，瞅着王伯党啊，有打心里边就觉得这个人可真不错，有点好感。所以东方夫人喝着喝着酒，下意识的把这左边的玉手抬起来，朝着王伯党的肩膀头啪就拍了一巴掌，王伯党啊，来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干仨。侯君集在旁边一瞧，呀，来劲儿了。